三大经呢，这个经叫做 Vipa Sutta， Vipa 是毒蛇的意思，所以这个经叫毒蛇经，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哦、但是呢这部经呢是每一个修行者应该读的，因为经文呢包含了每一个禅修者都应该知道的范围，所以这部经呢成为我最喜爱的一部经典、啊、那既然大家呢都对修行有兴趣呢，所以呢我才最后决定呢开示这部经典。当你在你可以回家读、哦、这个相应部的三十五韵然后二三八，你读的时候呢五分钟或者是三分钟就读完了，但是呢法师要开示八个小时十个小时，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经典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如果这么容易明白我不需要开示十个小时、啊、我也可以开示一个小时，但是听了没有什么滋味，也是似懂非懂，所以为了要彻底了解我们要就是要参考各种各样的经典的书来充分的了解、啊、佛陀真的要表达的深深的含义。这本书呢这个经典呢是以故事的方式开始的，啊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精彩啊，啊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人啊，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平凡的人，他犯罪了，那国王呢犯罪就是你要被要受处罚，所以国王呢为了处罚为了要捉拿他，但是呢找不到证据，所以呢国王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派人呢送他四条毒蛇，然后叫这个犯罪的人呢照顾这四条毒蛇。他的原意是很清楚，希望呢这个毒蛇咬死他，他就不用、哦、不用找证据来杀死他了。但是这个愚痴的人呢不知道呢国王的目的呢是利用这四条蛇来杀死他，而以为说国王呢是奖励他，给了他一份特别有挑战的工作、啊、所以呢他每天呢就很高兴的、啊、为这个四条毒蛇啊洗澡啊，喂他、啊、吃饭啊，然后还要帮他运动一下啊，有时候呢高兴起来呢他把蛇呢放在他肩膀，然后到处去走了，出去外面 show off、啊、所以他跟这个四条毒蛇了、啊、很亲密的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个罪犯呢、啊、有一个善友，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善友呢有一天呢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说，他说朋友啊你小心啊，这四条蛇是有毒的，你现在跟他和平相处是因为他还没有起嗔恨，万一这四条毒蛇任何一条蛇呢起了嗔恨心咬你一口呢，你马上就毙命了，没命了，所以呢为了你生命的安全呢，你还是放掉这四条毒蛇走吧，逃跑。哎，这个人呢还是有智慧的哈，他想想也是对，万一这个四条毒蛇不跟我合作的话，咬我一口我可能就当场没命了，所以呢他想想啊，马上把这个四条毒蛇给放下逃走了。那他逃走的消息呢传到了国王的耳中，那国王就想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派人去追杀他、啊、所以呢他派了五个杀手拿着剑的杀手呢去追赶这位人、啊、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呢远远就看到了，哎，四条毒蛇也跟着追着来了，然后呢五个杀手又多了五个杀手也跟着他的身后面来了，哇，他就越恐惧越惊慌，所以他就跑得更加的快了。 跑得更加快呢，四条毒蛇跟五个杀手没有办法追到他。所以呢，那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国王的耳中，国王说：“哎，这样也不行，哦，我们肯定要把他啊逮捕啊。哦”这个毒蛇跟五个杀手呢，这个这样光天化日这样追踪他太明显了，肯定他跑得很快，不如我们派一个间谍啊，派一个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长大跟他非常亲密的一个间谍杀手，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呢就被防备了啊。那他以为是他的好朋友来了，然后跟他相处的时候呢，这个间谍就有机会下手，然后刺杀他，暗杀他。所以国王又派了他的另外一个间谍杀手，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只是呢，他这个朋这个人呢、啊，这个罪犯的朋友又再次的出现了，提早跟他说，他说国王呢又派了一个间谍杀手要来暗杀你，你还是不要亲近这个间谍杀手，继续的逃，继续的跑。他听了又害怕了，又跑啊跑啊啊，连腿拔根啊拔腿就跑了，跑跑跑跑到一个荒村，一个很荒凉的村镇。然后这个村镇呢，只有六间屋子，只有六间屋子。他说：“我也跑得累了，够累的了，我倒不如进去喝一口水啊，休息一下。”所以他就推开一间房子，哎，里面竟然是空空洞洞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又去推开另外一间，也是空空洞洞。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到最后一间，最后一间房子呢，也是空空洞洞，没有任何的东西。就算是瓶子也是空空洞洞的。他说：“哎呀，好吧，那我就在这边休息一下，啊，躺一下休息一下。”当他要休息的时候呢，他的善友又出现了。他说：“这六间房子为什么空空洞洞呢？是因为刚刚被打劫过了，被六个强盗打劫了，所以才空空洞洞。啊，那现在呢？这六位强盗可能再回头来，那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你还是不要休息吧，再继续跑，继续逃跑。啊，所以呢？”他又连跟啊连他又拔腿的又在跑了，又继续的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一条很流得很湍急的河水，一条河的岸边了、啊、然后呢他看那条河水，水流得这么湍急啊，要过去是不可能的啊。然后回头看一下，哎呦，四条毒蛇，五个杀手，还有一个间谍杀手、哦、可能还有六个强盗也要来了。所以那这此案，他觉得此案、啊、充满着危险，危机重重啊。但是要到彼岸呢，过去那个岸呢，又没有船可以让他过去，也没有桥梁，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呢他就急中生智啊，就马上啊爬到树那边呢、啊，砍了摘了一些那个树枝，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力量呢把那个树枝全部绑好呢，当作个木筏啊。然后呢他坐上那个木筏呢，用他的手脚当作来划那个木筏，然后呢千辛万苦呢终于达到了彼岸，离开了充满着危机的此岸，到达了彼岸。到达了彼岸，他感到安全了。他爬到高山上去，然后望过去、啊、那四条毒蛇啊，五个杀手啊，还有个间谍，还有那个强盗，已经离开他很远了，再也逮捕不到他了。所以他站在高山上，感觉到安全了，很安全了。幸福快乐， 永远的跟着他呢。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精彩吧？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精彩。好，所以他这佛陀以这样的方式来讲经啊，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啊。然后每一个呢都有它的含义啊，也是整个都是修行的过程所会碰到的所要面对的问题啊。来，第一个，这个犯人呢啊被处罚了，所以呢他跟四条毒蛇在一起。那这四条毒蛇代表什么呢？对，这四条毒蛇代表四界啊。讲四大呢不太准确啊，讲四界呢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界这个字呢有它的含义的啊。界这个字呢是大度，大度的意思是他持有自己的自信，叫界。那如果大，大是什么意思啊？大大小小。所以他不能够表达出它的含义，所以我们叫四界啊。这四条毒蛇是四界，那什么是四界啊？第一个是地界，把它为大度。第二个呢，水界，阿波大度。第三个呢，火界，瓦油大 ，sorry， 地球大度。第四个呢，地水火。风界瓦油大度啊，所以这个大度呢是持有自信，这样把它为是地嘛，地界，那表示说地持有它的自信。那地的自信是什么？比如说你看到大地，看一片大地，一看过去呢，你就感到哎，这个大地是硬的，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大地是硬的，所以这个硬就是大，就是地界的自信了啊。要这样来了解四大啊。所以你看过去，如果你看过去的感觉到是大地呢，你没有感觉到它的硬呢，那个大地呢，在你的意识之中只是观念而已。但是你看过去呢，感觉到大地的硬跟粗这种自信呢，那你就开始感觉到观念里面含有的究竟地啊。所以一般的大地是观念法，大地含有的自信才是究竟地。那我们修行是针对究竟地的啊。好，所以这个叫地界。好，那什么是水界呢？水含有的自信是什么？流，另外一个在身体上呢，一般上呢有流的特性的，我们都跟它归纳为水界。比如说身体有十二个有流的特性，比如说这个胆汁啊、痰、血、尿、脂肪、皮脂，然后口水，然后这个脓，然后脂肪也是血、汗、这个鼻涕，然后关节滑液跟尿，最后一个尿。所以这十二个身体里面的有流动的这个有流动的这种象征啊，或者有流动的这种器官呢啊，这种特性呢就是水界。虽然这些汗啊、液啊、唾液等等呢只是观念而已啊。所以修行上呢很多时候是透过观念来达到它的究竟法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身体里面怎么去找水界呢啊？水界不是可以用触觉去感知的啊。所以要通过第一个，先通过这个观念呢，慢慢的从观念中呢你去体验它的究竟地啊。好，另外一个水界的另外一个特性呢是什么呢？ 不是自称，年年啊。先给一个世俗的例子，面粉。面粉当你没有加水的时候呢，它是散的啊，好像泡的这样散开的。你一把水加进去呢，它整个就粘在一起了，就成了一块。我们叫这个面团了啊。同样的，身体我们的器官为什么能够粘在一起，没有分散，没有像这个面粉这样散开呢？就是因为这个水分的关系。水分把我们所有的器官呢粘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状，高高瘦瘦的形状。这个形状出现呢，是因为水分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作用呢，比如说有支持的作用等等。啊，所以粘呢也是水的其中之一。啊，其中之一个特性啊，这两个特性，流动跟粘。在禅修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好像很粘的，被绑着一样。这个就是水分，这个就是水界。好，好，第三个，地水火，地就大度火，火界，身体里面有四种火，属于火界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体温，啊，身体如果没有这个体温的话呢，它就会寒冷冰凉嘛。比如说尸体，它的体温越来越降了，所以尸体是冰凉的。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身体里面的火呢帮助我们消化。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为什么会消化呢？就是这个消化之火。消化之火呢产生这个热量呢，帮这个食物消化，喝下的水也可以消化。这种叫做消化之火。好，第三个呢，第三个是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老化啊？会长皱纹，这个皮肤为什么会皱，头发为什么会变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火界的原因。这种叫成熟之火，使到我们的皮肤成熟啊，这个头发成熟就变白了。所以呢，我们身体啊，哪一个众生啊，他如果身体的火界特别强盛的话呢，他头发白得特别的快。我有一个学生呢，哈，身体很多火，所以他四十岁的时候头发就一般就白了。啊，这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冷冬天比较北极的地方啊，为什么那些人呢老得比较慢？那些亚洲的，可能那些比较热带很热的啊，老得比较快啊，因为这个热嘛，使到你成熟的更快，所以老化的也很快。啊，这个是老成熟之火啊。好，第四个呢，叫化这个第四个是发烧之火。我们身体有时候会这个火突然间上升了，超过了我们平常的体温，就发烧了嘛。这种叫发烧之火。所以佛陀呢，啊，在这个中部140经叫戒分别经有讲到这四种火，身体里面的火界。 好，接着下来呢，水界，地水火风界。什么是风界呢？身体里面也有很多风界，比如说这个造成这个呼吸可以进出的也是风界，腹部的上下，心脏的跳动，还有打嗝啊，然后排气，然后吃下的东西怎么可以从肛门排出去呢？都是要靠风界。然后四肢的伸展、走动、躺，这些也是风界的作用啊。这是身体另外一个风界的作用呢，所以这种作用叫做推动嘛，有动态式的啊。另外一种作用叫是支持。我们身体可以站立，为什么可以站立不会跌倒呢？那是因为风的支持的力量。所以推动跟支持是风界的作用。所以这个世界啊，组成了这个身体。我这次讲的会比较详细一点哈，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世界分别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来的啊。不了解色，世界也是色蕴之一， 不了解色，解脱是有一点渺茫的啊，所以对这个色要充分的了解啊。那这个世界呢，如何互相配合组成这个身体？我们说身体是世界组成的嘛，那它是怎么配合的呢？好，我们第一个来看地界，地界的特性作用是什么？它的地界的特性跟作用呢，是其他三界的站立点。比如说我们看大地，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大地生长出来的啊，植物啊，啊，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草类啊，什么花朵，全部都是从大地生长出来的。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大地是所有生物的 foundation 啊，它的立足点。同样的啊，我们身体的世界的地界呢，是成为其他三界的立足点，这是它的作用。第二个呢，水界的作用呢，水界的作用呢，使我们的器官全部的，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全部的连接在一起，不会分散啊，不会瓦解。这是水界啊，怎么配合其他界产生的作用。然后第水火界呢，火界的作用呢，是保持我们的身体呢不会腐烂。没有了火界，我们身体就会腐烂掉啊，就尸体嘛，久而久之它会腐烂嘛，就是因为它的火界已经越来越没有力量了，所以它就慢慢的尸体就会腐烂啊。好，然后最后一个地水火风界呢，风界是支持着我们的身体，直到它不会倒下去。所以这四个地水火风啊，这四个界呢，互相配合，使到我们的身体可以运作。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如何了知啊通过实修的经验呢，了知这个身体是由世界组成的。这有两种方法啊。第一个呢，是简略法。这个简略法就是很容易的方法，这是中部啊，马吉玛尼嘎呀第十经念处经佛陀讲的方法。佛陀怎么讲呢？他说比丘如是观察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呢，不管是怎么摆放怎么安置，都是世界组成的，那就是地界、水界、火界、火界、风界，然后佛陀就 full stop， 没有了。怎么观呢？我们看的时候，比丘如是观察这个身体，只有风界，只有地水火风世界，就 full stop 了，没有下文了。怎么观？不知道。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经藏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大家以为说律藏，这个论藏很深，论藏就是最高的法了，经藏很容易明白。那我就问你一句 ，OK， 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 ，OK， 完了 ，full stop， 怎么管呢？我们还听不懂呢。好，所以经藏其实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开示经藏是契机啊。佛陀为什么讲这么短？因为这部经念处经呢，是对咕噜的人民讲的。咕噜这个城市的人民啊，大家都是禅修者，大家都有修禅的。他们互相碰面呢，就问：你今天是修什么业处啊？你什么业处是你的专长啊？他们是问这个问题的，不是说：你吃饱了没有？他们不问这种叫什么 social 的言谈了。你修的业处是什么啊？你的专长的业处是什么？都是讲这个禅修修行的法门。所以对这种立根的众生啊，佛陀的开示非常简短的，因为他讲这样他们就明白了，那何必多此一举讲到这么长篇大论，不需要啊。所以你看经典有时候你根本看不明白，你看好像是明白，但是怎么修你马上就不知道了，因为他很 很 precise， 很简短啊。好，但是众生有不同的根性嘛，所以佛陀在中部140经又讲了一种详细的方法，怎么修这个四大。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个身体里面啊，凡是被执取的啊，有粗的有硬的特相的，就是地界。然后呢，佛陀还举了例子，他举了20个身体里面的器官是由地界组成的。哪20个呢？第一个头发啊，我们摸一下头发，哎，有硬啊，有粗啊，的确是啊，就知道哎，这个是地界。头发、体毛也是，头发、体毛、牙齿、指甲，还有这个皮，皮你粗一下，粗粗的啊，有粗有硬的，就是地界。然后呢，肌肉 muscle 跟那个筋啊，筋腱，然后就骨髓、骨跟肺，接着下来心、肝，然后这个隔膜，中间这个腹部那个隔膜，然后皮，然后肺，哎，刚才那个是肾，然后现在是肺，接着下来呢有胃、大肠、小肠，然后胃中物，胃中吃下的食物，胃中胃中物，这个胃里面的啊，然后还有这个粪便，跟最后一个脑，20个。他说这20个呢都有硬而粗的特相，这个叫做地界。所以要怎么修呢？就是先观这20个啊，一直念它嘛，什么是地啊？地就是头发、体毛、牙齿、指甲、皮肤，然后到最后一个脑。当你这样一直观它的时候呢，慢慢的它的硬的特性就会呈现出来了。所以佛陀这种教法叫做详细法，它是通过世俗地来进入究竟地。因为他一下子跟你讲究竟地人家听不懂，那他只好透过世俗的语言，大家都知道嘛，头发、体毛大家都明白，所以一直观头发的印印印，哎，印的特相就出来了，地的特相就出来了。所以他是通过啊世俗地来达到究竟地的观法，这种叫做详细的方法，比较长一点啊。同样的水也是一样，刚才讲的水的20个，一直观那个眼泪啊、尿啊、口水啊、这个脂肪啊，然后这个唾液啊等等啊、鼻涕啊，哎，慢慢就感觉到水啊，这个就是水界啊，这是啊详细的方法。然后风也是刚才讲过了啊，身体里面的风以及这个火也是一样，四种火，通过刚才那种胃中消化之火、成熟之火、发烧之火跟体温的火呢，来了解身体的火界。啊，这种修法呢是在中部140经啊，你们可以慢慢回去检查哈，里面有详细的讲到。所以这个就是通过实修呢，可以了知这个身体是世界组成的。好，那接着下来呢，佛陀为什么把这个世界比喻为毒蛇？我们先来看呢，这个地蛇，地蛇就是地界嘛。啊，地蛇呢，我们都已经了解地的，啊，地就是硬嘛。当我们的身体太僵硬，僵硬的完全没有柔软性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就是被地蛇咬了一口了。一个身体没有柔软性，那是很危险的啊，随时都可以断，随时都可以断，而且僵硬到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就比喻为被毒蛇咬了一口。也就是说，身体组成的四大，一旦四气平衡的时候呢，这个四条蛇就疯狂了，就会攻击你了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火。火蛇啊，地水水蛇，身体的水蛇如果失去控制或者超盛了啊，发怒了，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你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的效果呢？ 很多，比如说第一个水肿、啊、就是水蛇犯怒了，水肿了。还有呢，自汗，就像我的问题、啊、我一被风吹到、啊、我这个汗流个可能要流个三四天，可能流个一整个月，然后所有的精气就随着我的汗消失了，那身体就会越来越虚脱，越来越衰弱。那个时候呢，我就被水蛇咬了，所以不好玩呐、啊，这个蛇，那、啊、不好玩啊。那佛陀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啊，啊，他没有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那、啊、有一个居士供养了他一顿饭，这个居士叫春大，他供养了他一顿饭，那顿饭呢是用猪肉做的。那吃完过后呢，佛陀吃完过后呢，他就跟春大跟这个布施者讲说，你把所剩下的我吃不完的全部呢埋在土里，不要给任何人吃。为什么呢？如果不明白下文的说，哎，佛陀怎么这么自私的吃不完还不给别人吃、哦、不是，他说呢，世界上他找不到任何人的消化之火可以消化这顿饭，所以呢，吃下去变成毒药啊，埋掉，嗯，然后他吃下去过后呢，他自己呢重病了，他也是被水蛇咬了一口，泻肚子，啊，泻得很厉害，泻到血，很多血也泻了出来，这是他临终的时候，也是业报之一。但是这个也是水蛇疯狂的嘛，所以佛陀就算是佛陀的身体啊，也是会被这十条毒蛇咬到的，所以当下他就被水蛇咬到了，泻得非常的虚弱，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水，如果身体的水界呢不平衡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大的毛病啊，泻肚子啊，自汗啊，呕吐啊，啊、还有水肿啊等等呢，都是身体的水不平衡了。好，那接着下来呢，火呢，如果身体里面的火界不平衡会产生怎么样效果？发烧也会死亡的，会烧掉我们的脑，甚至死亡变成白痴、啊、这个火蛇也不好玩呢。还有呢，发怒是心的是属于心的一种，火蛇烧起来的时候身体整个、非常的难受，这个奇数给古度长者，他在临终的时候，这个阿那达偏地嘎他是须陀洹来的圣者来的，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形容他身体怎么被这个四条毒蛇咬啊，他说他的身体呢这个火啊烧得他非常的非常的难受，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是圣者哦，不是凡夫哦。哦，然后他说，他形容呢，好像两个强壮的男子啊，拖了一个弱的男子的一个人拖一个手臂，然后把这个男子呢拖到火炕上去，丢到火炕上去，这样的难受，所以他整个身体呢被火烧啊，烧得非常的难受。他这样跟这个舍利弗尊者叙述，因为舍利弗尊者来探望他嘛，问他的身体的情况怎么样，他解释他临终的时候的感受，这个是被火，就是被火烧的那种痛苦啊，这是火蛇火界呢啊失去平衡照下来的结果。接着下来呢，这个几数给孤独长者呢，他也形容这个风蛇怎么咬他啊？他说呢，他身体的里面那个风啊，腹部的风啊，就像一个屠夫嘛，拿着这个刀，切开这个牛的肚子。他说我里面的风啊，啊，像刀一样呢，似乎要把我的肚子给割开了。他在形容他临终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从他的叙述呢，我们知道呢。临死啊，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这四个呢，地水火风呢，被形容为毒蛇，是一旦呢，这四地水火风失去平衡的时候，失去平衡呢，一个超胜了、啊， 比如说地超盛啊，火超盛啊，水超盛啊，风超盛呢，都会使到我们承受身体呢承受很大的痛苦，甚至于死亡。所以呢，才把这四条毒蛇呢，所以才把这四界地水火风呢称为四条毒蛇。好，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地水火风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是世界组成的嘛，那这世界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来源是什么啊？你们有研读阿毗达摩应该知道啊，这个四大的来源第一个是什么？夜深色。 OK，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夜深色啊。今天我是侧面的解释这个四大啊。夜深色，当我们这个在身体里面，在母胎中啊，啊，心识啊，它第一个结生时在母胎之中啊，就有夜深色的升起，慢慢的啊，然后这个就有胎儿的状况了啊。所以我们先讲身体，我们不讲究竟地哈。这个身体呢，在母胎中的身体呢，是夜深色。也就是说过去的某一个夜啊，在他要死之前呢成熟而产生了这个色身。所以呢这个色身是四大组成的嘛，所以这个四大呢叫做这个四大呢被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过去的夜。第一个刚出生出来的身体是过去的夜所产生的。然后这个身体也带有眼睛嘛，啊，眼睛、耳子、眼睛、耳朵、鼻子，身体等等。有的人一出生下来呢，他眼睛那个五官长得非常的漂亮；有的一生出来呢，五官呢长得非常的丑陋，是什么原因呢？找不出原因嘛？怎么找原因？你一生出来两个婴儿，马上看得出五官不一样，不可能是食物造成的嘛？也不可能是啊，就算是精子父亲的精子跟卵巢造成，也是一部分，也不是全部。所以呢，一个人的五官的漂亮还是不漂亮呢，也是业产生的。嗯，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应该不是佛陀时代，是在本身经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女的呢，她长得五官呐、啊，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都是弯曲的，都不端正，所以呢它叫做无丑啊，眼耳鼻舌这个都是无丑，它名字叫无丑。但是呢它也造了一个善业，它的善业呢可能是它前世啊亲自供养了上等的食物啊给圣者还是给佛陀等等，我忘记它造下什么善业哈。所以它的触觉非常的美妙的，任何人呢只要给他一触到呢马上就喜欢上他了、啊、所以呢有一次呢国王啊不知道怎样呢触到了他触到了他就喜欢上他了，喜欢上他就整天想念他。但是国王就想说，我身为一个国王娶这个无丑，眼睛鼻子什么这么难看呢，天下的人肯定要笑我，肯定要笑他嘛，天下没有美女吗？怎么娶一个无丑当你的妃子啊？所以这个国王呢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后来呢他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倒不如想办法让我所有的宰相官员呢去触一下这个无丑只要触他一下呢，每个呢喜欢上他爱上他，那个时候呢我娶他为妃子的话，没有人敢说 no 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很好很好，他这个很舒服，都喜欢上他。所以结果国王呢就呢想办法让所有的人触他一下，最后呢他要跟他娶他为妃子的时候没有人抗议了、啊、所以他的触也是三大组成的嘛，地火风嘛、啊、所以他的触呢也是夜深色，他的眼耳这些口也是夜深色。所以一生中呢、啊、我们过去呢有造善有造业， 啊，整个生命呢都是善业组成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再讲一个夜深色的故事啊。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10分钟过后再继续。